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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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一次正文佛法班，是吗？它的标题好。那这边因为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个表情啊，所以才可以随时调整我的内容。这个讲纲，如果大家有收到这一个通知的话，是有三个主题，对不对啊？那这个其实严格来说它是十个小时的一个课程，那这一次在竹北个人把它压缩成六个小时，所以这个内容会稍微做一些调整，它的一种比例啊会稍微做一些调整，那但是呢结果还是希望能够怎么样皆大欢喜。在佛经最后会有一段文字，这一个佛说是经已，比如说《金刚经》，这个须菩提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乾达婆、阿修罗等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希望最后的结果都是皆大欢喜。好，那首先先说明这一次课程的一个缘起。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附属于应顺文教基金会的图书馆啊，那这一个应该是五年前就有这个地方啊。那正文出版社的负责法师信盈法师呢，他多次暗示啊，说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场地啊，那应该来这边跟大家结法缘。那时候心刚从那个澳洲回来，心就想，福原那边就顾不了了，还有办法顾到这边？但是他这个法师就是殷勤的、很恳切的、不断的提醒，所以这边是个很好的地方，可以来这边跟大家结法缘。一开始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了，那我就听听就好。这个好像是认真，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来一次这种所谓的也类似专题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哈。那看看大家竹北这个地方大家的一个想法是如何，所以这个是一个尝试哈，那也是凝聚大家来这边了解大家的一个想法的一个方式哈。所以这一次的课程有很多的这个方选在里面，我想先了解一下。本身住竹北的请举手。 OK， 几位了 OK， 谢谢，请放下。所以有需要就只有四位。看起来了，看起来就是竹北需要这样的一个课程似乎不是太多人。那新竹就是有福研推广教育班，应该就蛮足够。你们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吗？不，都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哦，是您是竹北，哦，新丰，哦，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朋友告诉啊，来请书是吗？哦，没关系，也是福研推，你有去参加福研哦 ？OK， 所以这边都是福研推广班来的是吗？不是啊，不是的，请举一下。OK， 好，那都是什么缘什么因缘知道在这里？哦，情书了哈，那你们也都是情书的因缘，不是？哦，朋友觉得好了解，我先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情况啊，才能够拿捏接下来要怎么讲，因为到每个地方。遇到的一个听众，他的一种 过去的一个资粮都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始讲太深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皱眉头；讲太浅也皱眉头，所以皱眉头有两种，一个太深，一个太浅。那如果大家有微笑，表示刚刚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给我这样的一个 feedback。OK， 好。好，那其实这一次有三个主题了哈。那这三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学佛者应有的观念跟行持。那这个是可能大家觉得说这很基本嘛哈，但是越基本的东西，大家越容易忘记啊。特别学越久的人，他特别会忘记这些东西。那忘了这些东西，很可能在修行上我们就会有不小心就迷失了，或是不得力。所以借这个因缘也跟大家互相的这一个共勉， 来了解一些应有的观念跟行持。那其实这些观念都出自于这一本导师的著作《成佛之道》。那这边想了解一下，读过整本的请举手。也有的不少人哈，所以半本的呢，半本。这个儒家有说半本《论语》怎么样，可以指点一下；半本《成佛之道》可以怎么样，不能怎么样，要读完全本了哈。OK， 好。其实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于《成佛之道》哈。那这一次呢，我想就搭配这一份讲纲来跟大家做说明，介绍成佛之道的一个要义。还有他其实这一本书呢，就个人对他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了解啊，他其实不是百科全书啊，他其实是一本修行的指南，修行的纲要啊。它其实里面的每一句每一字啊都很有味道啊，特别是导师在讲到一些譬喻的时候啊，譬喻啊，那待会我们会看它譬喻，感觉好像就在讲一个道理给大家知道。其实这个譬喻啊，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修行不是有止跟观，对不对啊？观就是去思维，就是要提起这个心念，提起法意。法意有时候这个法句不容易记得起来，但是跟法句相关的这些故事、这些譬喻很容易记得起来。所以透过譬喻，然后再升起这个法意的内涵，乃至于彼此的一个相关，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观的时候，观不一定要很深的观，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散心的思维，就是要提起这样的一个心念，提起这样的法句的内容。其实导师的书每一句都非常的怎么讲经典，如果大家慢慢去念的话，就会慢慢去发现它的一个可贵的地方。好，那在我们先来谈这一本《成佛之道》它的一个意趣。那我个人给它一个定义，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指南啊。人间佛教的完整修行次第跟止观行持啊。那为什么这么说？下面会举证啊，就是讲话不能吹牛嘛哈，要提出证据了。就是导师一生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那里面他也提示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但是整个跟修行还有这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层次呢，在个人的一个理解就展现在这一部《成佛之道》里面。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一份讲义，请大家 看一下讲义，那也可以看上面。 那首先在第一项谈到是人间佛教的方针要义，就是说人间佛教的一个方针要义是什么。那我个人从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的一个方针跟要义、哦、那这边摘录的这个是个人的一个摘录之后的一个表达、哦、也就是透过自己的话来表述了、哦、他的原文在注脚一、哦、因为有时候这个在转述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有没有转述错误、哦、所以在佛言训练就是你要给出处给出处，然后就是让大家能够去检验、哦、你所说的内容是否真实不虚、哦、那这一段内容主要在注脚一。那在成佛之道的序里面、哦、这应该是序了，对，那导师有谈到他这一本书是什么样，依太虚大师所揭示之如来出世的真实意趣、哦、然后一个这个叫破折号，教导人类由人生而直去佛道、哦、所以这一本书是依着这样的一个纲要来撰写来编、哦、然后呢着重熏修十善正行，这个就是人生正行、哦、十善正行就是人间的正行、哦、然后呢不废世间的资生事业，也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或是佛教的一个修行呢，不要遗弃这一个社会、哦、是要帮助这个社会来提升、哦、因为在明清的这段时间佛教是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哦、在山林水边修行这样的一种佛教，所以导师跟太虚大师他特别提到现在这个时代的佛教应该要有一种正面积极的对社会、哦、提供一种提升的一种能量跟元素，这才是能够让佛教健康发展的一个方向、哦、所以依人圣正行而去向佛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哦、第二个要点。那第三个圈呢，这边谈到人圣正行而去向佛圣呢，里面就设得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功德而去入佛道、哦、那这边先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导师的这一本成佛之道，他其实是参考了宗喀巴大师，有参考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哦、那他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名相叫做下士中士跟上士嘛、哦、那在我们成佛之道就是五圣共三圣共跟大圣不共法，嗯，那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二圣的这个圣者阿罗汉、啊、他能不能去向佛圣这个问题、哦、这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但是导师在这边他自己做了个人意志的抉择，这本书是导师个人意志的一个抉择了哈、哦，那他抉择的他所采用的是法华经究竟一圣的一个指导方针、哦、这在下面会谈法华经究竟一圣，也就是说阿罗汉他可以继续往后面成佛的道路去行进、哦、这样子这个成佛之道才有三圣共法的一个成立的一种可行，要不然三圣共法要拿掉，为什么？因为阿罗汉没办法继续成佛了嘛，懂意思吗？所以如果要圆满的含摄所有的修行法门，那导师认为法华经的究竟一圣思想，也就是开权显实这样的一个思想，它是一种具时代意义的一种指导思想、 哦，所以导师在这本书他采取了《法华经》究竟以圣开权显实的思想作为含摄一切修行法门的指导方针，哦，那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导师不是推崇《般若经》的吗？哦，那《般若经》里面似乎又暗示着，哦，其实《般若经》它是两种思想都有，阿罗汉不能回小向大的这个是比较明显，但是阿罗汉也有可能继续回小向大，也存在在《般若经》里面，只是它是一种暗示，哦，然后在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哦，所以导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般若经》有暗示了，所以他也就可以很放心的，就是用了采取这样的一个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啊，哦。好，所以在这个成佛之道，也就是由人圣正行而去向佛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他就设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也就是说由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为基础，然后去向成佛的道路。好，那接着下面是归纳上面所说了，那在这边谈到上述之方针里面呢，提示了两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人是修行的道器，懂意思吗？然后修行的进路呢，一个是道器，一个是进路，哦，那是人圣正行而去向佛道，哦，那这两个元素其实就是什么？人间佛教菩萨行的方针要义，能够明白吗？所以人间佛教的一个核心或是重要，大家要用四个字来含摄的话，哦，人间佛教也四个字嘛，哦，你要用另外四个字 来定义人间佛教的话，那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人菩萨行。那人菩萨行的一个内涵就是两个要素，第一个，人是修行的道器，哦，第二个，他的一个进入呢，也就是修行方法是人圣。你们念圣还念称啊？念啊，中文老师，圣啊，哈，圣是车啊，车圣啊，人圣正行而去向佛道啊。那所以这两个要素是撰写成佛之道的一个基本方针。那它同时也是人间佛教的两大要基本方针的两大要素。所以就这样子，我个人就把成佛之道跟人间佛教，就把它做一个成为等号这样子，也就是说人间佛教怎么修，按照这一本来修。那这一本代表人间佛教的全部吗？觉得是的请举手，哦，好，啊，觉得不是的请举手，嗯，觉得亦是亦不是，你们刚送上中论的非是非不是OK， 这边要澄清了，这个是修行的指南、修行的纲要，也就是说，全部的一个，它有点类似地图了哈，地图就是到底路要怎么走啊？那每个城市它就只有一个点而已，城市的一个细部的一个景观呢，那其实比如说在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就是用般若经跟中论的一个止观的观的一个修持内容作为主轴来说明般若波罗蜜怎么修。那详细的内容啊，比如说一开始自信如何有，然后下一句，对不起，考试你刚才说你会背，事关顺生意，对不对？哦，救你一把哈。在般若波罗蜜在谈这个，他谈一二地来教导我们怎么修观，世俗地哈，就是依三甲来修哈。世俗有三甲嘛，啊，有没有第四甲？ 哦，有人开玩笑说第四甲是什么？很假哦，你这个人很假哦，开玩笑了哈、哦。好，就是这一个般若波罗蜜的观呢，导师采取了《般若经》跟《中论》的修观次第二例的一种的一个次第哦，要先依世俗地，才能够得圣义地哦，这样的一个进入。那在怎么入圣义的一个教学里面，他的第一个寄颂就是自信如何有，事观顺圣意、哦、那自信如何有，怎么样去观自信不可得，其实就是所谓的自信如何有，就是去了解自信是怎么样的不真实。我们的认识啊，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学的中论就好像懂中论，懂是一个层次，但是如果要达到这种修行能够接近悟入诸法实相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话呢，就要不断的对这样的自信不可得不断的去如理思维、哦、然后透过心的一种平静，也就是止的一个修持的配合，然后慢慢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一种根深蒂固，一看到事物就有一种我所这样的一种，在中论叫细论啊，细论其实就是这种一种增益，对事物增益的一种认识。没有的东西你在认识里面去加进的这一些内容，也就是这是我所，懂意思了哈。那这样的一种认识呢，这是一种我们很难去，如果在没有佛法的一种教导的话呢，我们的一种认识都是带有这样的一种元素在里面，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必须不断的去思维它，自信不可得。所以导师在教如何去入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是无分别，对不对？好，我们讲无分别智。但是要去入无分别，不是一开始就无分别。导师说要依着分别而入无分别，这个很非常的好像 tricky 是吗？你一直分别，然后又能够进入无分别，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矛盾，一点都矛盾，因为你的分别就是去分别自信不可得。当你能够彻底的悟入自信不可得的时候，你的心就去入无自信分别、哦、那样的一种境界、哦、懂意思吗？所以在导师在谈般若波罗蜜，他是这样子来谈。那他的一个详细内容呢，在中论，在般若经的教学。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的教学里面，导师只是非常的扼要的把一些重点修行的一些这种非常关键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做提示跟说明。那详细的不同面向的，比如说要去观自信，可以从时间来，对我们对时间也有自信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哦、所以观时品啊、哦、和观我们运动，观去来品等等，这一些呢都是要借由成佛之道的教学之后，再回到这一些原本的教学的母体里面再去详细的了解。所以它本身它是个纲要书，那详细的内容在其他不同的经论里面，但是里面导师已经谈了非常扼要的一个内涵，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再找到相关的地方把它读通读熟，相信就可以有很大的一种受用。那如果能够更广博的去阅读的话，那就能够利益更多不一样的这种根性的一种有朋友啦，众生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在第一大段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成佛之道它其实就是人间佛教修行的一个次第纲要。好，那再来第二项要跟大家谈的一个内容，就是导师撰写成佛之道的一个意趣了。那这个主要是序的一个示意图， 那这边要给大家看一段文字啊，就说导师对这一部《成佛之道》他是非常重视的啊。导师在他的著作，可能私底下跟他的学友里面谈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他对他写一本书，哦，改了又改，改了再补，补了，哦，又更动很多次的，这个成佛之道是一个很特别，就成佛之道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在讲义没有，大家看上面，那这个也是在序里面的最后一段，哦，那这个是导师这边有一个小标题叫立愿，导师什么时候就开始想要写这本《成佛之道》呢？那在如果有人有书，哦，在最后他说从前在香港的时候，导师什么时候在香港，这边有一个小括号，哦，1949年到1952年，后面看得到吗，哦，那他导师就他说他想依据太虚大师的开示，参考中科八大师的菩提道次，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综合在法藏中的管窥一般，哦，导师很客气， 他说他看到一点点的这一些东西，哦，管窥一般就是看到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哦，其实他都看完了，哦，他还在大陆在佛顶山就把三藏都阅读，大家不要以为导师阅藏就这样一页一页这样看过去，一目十行怎么样过目即忘不是啊，导师是有做笔记的，根据导师的回忆，在某一些书他有谈到他在阅藏的时候是有做很简要的笔记，特别是简单的科判，所以有些经是因为科判看起来一模一样，才发现这两部经是不同的翻译，不同的版本，导师在有一些地方在回忆他在阅藏的时候有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一本书是导师他要表达他一生对佛法的一个见解，综合的一个见解，中观经论是表达他对中观这种观这个教学的一个见解，但是成佛之道是从这个归敬三宝开始一直到成佛，他从三藏阅读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消息，得到的一个心得，那这个是成佛之道里面他想要表达他个人对整体佛法的一个见解，哦，所以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就想要写一部简要的成佛之道，纵观一切佛法而归于一圣，哦，所以在这边导师就已经谈到归于一圣，归于一圣就没有别人了，就是法华经的一个思想了。好 ，OK， 好，好，在1949年到1952年，导师只是想而已，因为当时的条件在动乱当中，他没有办法静下来做这件事情。那到了台湾之后呢，民国43年是1954年，哦，刚刚是52年还在香港，54年两年之后，哦，那导师来到台湾他也还是很忙，哦，在善导寺那边住持佛法，哦，那在虽然还在这么忙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借由共修这样的因缘，哦，借由这样的因缘，但是他主要我个人相信他的对象还是佛学院的这一些学生，但是他当时一开始是在共修的一个情境之下来开始成佛之道寄送的一个编写，哦，所以在共修这边呢才悠闲而生编了几句，一面编一面讲，但是为了释缘，特别是大圣不共法这一部分呢非常的简略，哦，这是第一次他造了寄送， 但是呢，导师谈到大乘不共法这边很略。好，再来46年，也就是1957年，几年之后，3年之后，哦，那时候导师已经来到新竹了，哦，新竹佛学院已经成立。那他在1957年的时候，把过去编的寄送修正补写为女众佛学院讲说，哦，那在当时就开始，导师有补写了，因为他当时说大乘的部分很简略，所以他在补写应该是主要是指这一部分，哦，好，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的一个修改了，还跟补充了，哦，再来47年，在几年，只是在一年之后呢的冬天，在家修正三补，开始为自己编写的寄送写下简单的解说，哦，47年又开始写长行，之前都只有寄送而已，到47年开始写长行，哦，所以导师很忙，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一件心愿，哦，所以在这个百忙当中呢，慢慢的去修正它，因为在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但是他在不断的在做修正，哦，好，那再来去年底，不是真我们现在的去年，是当时的去年了，啊。当时的去年是什么时候？看一下，49年啊，哦，他续是在49年，也就是48年啊，1959年。1959年的时候呢，才全部脱稿，所以导师，在编写《成佛之道》前前后后6年，哦，做了2次重要的一种补充跟修正，哦，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哦，然后也表示他对《成佛之道》的一个重视。所以他在这边就说，现在已经在排版流通，那他就把这个因缘作为一个序这样子，哦，好，那这边主要是要让大家了解，导师写这本《成佛之道》，他不是怎么讲，这个随缘开始，他是有目的的，哦，积极的要表达自己对佛法的一个抉择，哦，因为在过去可能有一些法师对导师这部成佛之道还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哦，那他们会觉得导师的有一些看法所谓的就是适应，哦，通俗的说法等等之类的，哦，但是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导师他是抉择的，虽然在一般人以为，比如说在谈到十善正行啊，或是十信位，是在华严是没有的，哦，是在古代的璎珞经里面才有十信这一个结位，或是人王经才有十信。那人王经在历史上又有一些这种身份不明的一个被怀疑，但是导师认为这个十信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施设，他采用了。他并不是随顺，哦，一种通俗说，而是他重视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这部经身份可疑，哦，但是导师把它抉择出来，作为这一个修菩萨行的第一个阶段，哦，这是他的一种抉择了。他绝对不是说啊随便说说而已，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哦，OK， 好。好，那再来呢就是要看讲义，哦，那在导师的序它非常的长，那里面有很多非常深广的内容，一般人在看序的时候呢就好像走到森林里面就迷失了，哦，那这边是给大家看这一个序它的一个顺序，哦，其实它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呢，主要是导师看到了当时佛教界，或是佛教界，从明清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 哦，就是在中间这边哦。导师写这本《成佛之道》，他主要是要，他也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表达他对佛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抉择到次第之外呢，他同时要解决他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哦，他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人以为众多的教法彼此相同，啊，修一种就好，其他就不要。哦，那第二个呢，知道是众多的教法是有所不同的，哦，但是呢我修了这个是最好了，其他我也不要了。哦，反正这两种结果都是怎么样，取一而弃其他，懂意思吗？哦，所以导师当时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成佛之道希望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佛教呢能够看这修行人呢能够看到完整的佛法，而不是只抓着一个片面的佛法就，哦，这个带着钢盔往前冲。哦，老师希望能够大家是看到完整的佛法。哦，那虽然我们周遭的朋友跟我们法门不一样，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去修什么样的一个法门， 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佛法，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修持是深入的，其他的是了解的。哦，那当我们周遭有不一样根性的众生，我们可以介绍他去修不同样的一个法门，所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利，而不是说每个人碰到我就，哎，你应该修这一个，哦，万一不得利，那我说我也没别招，那怎么办呢？哦，这样就不圆满了。哦，OK，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导师在书里面有 提到这些人有这些，这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问题才会被看到，对不对？那这个问题他内心的一个因素呢，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导师先谈。哦，那一种他的内在因素就是他不能统摄条贯诸多的教法，觉得无所适从。哦，那无所适从就会有这一个问题里面的第二个。哦，大家可以画一下这个颜色，也就是说第一种心态它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就是在问题里面的第二种。哦，好，那无所适从呢，那所以就抓到一个就觉得，哎，这个就最好，我能够理解的，这个就是最好的，我就依着这一个就好。哦，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忽略一一法门的应机性、浅深次第还有相互关联。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广学啊好像变杂修，其实大家如果有成佛之道的这样的一种熏修啊，大家就把学到的东西放到我们修行的，哎，在哪一个部位部分去补充它，去强化它，懂意思吗？就不会杂。哦，好，所以在第二种心理因素忽略一一法门的应激性，也就是不适应不同的人。哦，还有浅深次第，现在讲的这个呢是比较深的次第，跟先前所讲的为什么会不同，因为次第不同。为什么这两个法门不一样？因为根性不同，应机性我们要去了解。当两种法门有一些所谓的表面上的冲突的时候，它其实它可能是应机性的问题，有可能是不同次第的一个问题。哦，它其实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它相互关联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还会觉得它矛盾。哦，所以忽略这样的这几个因素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差不多。那他所展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为彼此相同。哦，就是这个导师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呢？前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铺陈，他其实导师的序里面 第一段最主要就是他看到这两个问题、哦、那其他就是为这两个问题做一个铺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导师所提出的一种外在的一个因素，这个是中性的啦、哦、就是佛法的多彩多姿丰富而正确、哦、这是应该是第二句以后导师讲的话、哦、那为什么佛法会那么多彩多姿呢？因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这就是导师续的第一句话、哦、就是前面这边都是铺陈、哦、铺陈为了要引导到这个问题，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导师看到问题之后呢，导师也如同现代的一种研究一样，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做过研究文献回顾，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写过论文的举手啊，有，所以要做文献回顾，对不对？文献回顾就是古德的方案，哪些古德他 提供过方案，那他的方案是有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应该是有，所以导师才要写成佛之道、哦、也就是说过去人提出的方案里面有他当时的一个局限性、哦、或是当时环境产生的一种 约束，所以导师要把这一些问题把它排除掉，提出了成佛之道来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解决方案、哦、那在古德方案里面，导师提到了天台跟华严的教学、哦、那但是在这个教学本来也是在判摄一切佛法，但是因为它重在原教，它叫一阶背弃，也就是说我虽然把所有的教法作为一个这种类别的一个分类、哦、但是我推崇的是原教，那其他的可能就被忽略了，就会容易就被忽略，这是一种现象、哦、产生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呢，谈到菩提道次第广论，那导师也谈到他有当时的一个局限性，西藏佛教他没有完整的阿含经、哦、所以对于这一个解脱道的一个次第呢，他们主要依据是俱舍论、哦、俱舍论，然后少数一些那种单篇的阿含经，有少数的阿含经在西藏的大藏经里面，但是没有像我们有完整的四部阿含、哦、就是单篇的一些经文是有、哦、那导师在北传的四部阿含、哦、乃至于在龙树菩萨的这个论里面，他们也对阿含经提出了一些诠释、哦、导师看到完整的这一种关于阿含的教学，解脱道的教学，那导师认为菩提道次第广论它是以念死作为共下士道的入门，也就是五圣共法的入门、哦、那导师他认为他不一定顺于悲寂的大圣、哦、他顺于这一种，因为你要作为这个成佛之道的共下士道的话呢，那你一定要这个要跟这个上士道要呼应，懂意思吗、哦、那导师说这样的以此作为入门，它可以呼应共中士道，也就是解脱道的一个修持、哦、对不起，刚才讲到这个共下士道其实是这种五圣共法的内容了哈。那五圣共法在西藏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很多哦，谈很多。那大乘佛法它都已经加入菩提心的一个教学哈。那所以一切法就这种区别就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它对于解脱道跟五圣共法它是有区隔的、哦、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区隔，所以导师依据阿含经的一个教导，佛是先怎么讲，先说端正法，对不对，次说正法要，这个文句在哪里呢？待会下课我看一下，这个是导师有特别提到的、哦、在 五圣共法里面，他说佛是先说端正法，次说正法，也就是说对福德资粮具足，然后有出世解脱根性这一些人，他才跟他谈出世的事缘起跟事地，不是看到每一个人都跟他来谈缘起跟事。现在好像哦，就是一个讲座一开，主题是什么？缘起跟事地，所有人都来了、哦、不管你有没有解脱的根性，你就是要听这一场，就是缘起跟事地。他其实他是出世的出世正见、哦、解脱法门、哦、那导师有谈到佛在说法，他不一开始就跟你谈苦集灭道的、哦、他要看根性的，所以他先谈端正法，告诉你布施、持戒跟修定升天的法门、哦、从三福业开始。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就对这一点做了修正，在五圣共法的地方呢，就是以三福业作为主轴。好，那我们可以这边先看一下科判，请大家翻一下讲义，在五圣共法的地方，五圣共法在第十一页，科判跟偈颂是在第十二页开始。第十一页这边呢，我再叫一个图进来，在大家的第十一页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甲一跟甲二？有吗？有、哦、会看吗？甲一就是第一大段，甲二就是第二大段、哦、那导师在五圣共法这边分两大段，第一段呢，个人安立的一个名称叫做明五圣共法是正常道，就是他正就是主要，正就是主要啦、哦、这边主要的一个内涵呢，就是这个章节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说明五圣共法的正常道、哦、正常道大家看乙二、哦、无圣共法之正行、哦、前面谈正见，乙一是谈正见，所以正见是在开始修行之前的一个前方便、哦、你必须要具足正见才能起正行，这是导师在很多地方不断的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去忽略这个正见，你没有正见你的正行就起不来，或者是你所起的行就不是正行，你就歪了、哦、你就方向就走偏了、哦、好，所以一开始五圣共法 的一个修道是就是以正见为先、哦、然后呢修三福业、哦、修三福业，这个是五圣共法的主轴，就是这两个，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次第最广的内容最丰富就是在这两个区块、哦、那第乙三呢就只有一行而已，乙三就是布施多杂染，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就是有一个偈颂而已，这它是收尾的抉择，前面这三福业里面哪一个才是五圣共法的一个核心、哦、那这个主要是以三、啊哦、所以在五圣共法里面导师就用三福业作为修行的主轴、哦、那再来呢第二个别名，一个正就是主要，别就是次要的，谈到五圣共法的方便道。那其实导师在序里面有谈到他的书里面含涉的正常道跟方便道了。那这个方便道大家学过大智度论可能有一个印象，方便道是什么？般若道之后是吗？但是这边不是哦，不是正常跟方便道对举的时候啊、哦、这个方便道在不同的文脉有不同的意涵、哦、在这个文脉表示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方法，针对某一些人没办法 修正常道这些人，给他一种方便的方式呢，让他起修，然后最后再回到正常道的一个修行。所以在导师的一个观念里面，他的方便道是要回到正常道的一种分支啊，岔路哦。也就是说，一开始正常道不好走，我们就走这一个外环道，是吗？可以这样譬喻了，塞车嘛，或是很辛苦，就走外环道，但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正常道的一个修行。这是导师在告诉我们修行的要义，不在很多地方不断强调的。那这样的一个依据，也是依据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一个开示啊，方便道是作为正常道的一个桥梁，就是有些众生他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施设方便道给他，然后协助他回能够依正常道而正常的来修行啊。所以在方便道里面，导师提出了两个。在丙一跟丙二看得到吗？丙一是什么？六念法门、哦、然后丙二是什么？弥勒净土法门、哦、所以导师在五圣供法里面也 开出了方便道、哦、这后面的一个教学。那在导师的一个这个颂跟长行里面都表达很清楚，这个是一种为心性比较怯畏的人、哦、这个信心不足的，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修正常道的，好，那你就修这一个六念来增强自己的信心、哦、好。所以在五圣供法，导师就是以三福业来架构他的一个主要修行的内容、哦、那在正修之前呢，导师又特别提到了正见的一个重要性、哦、那这个待会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谈他的一个正见怎么样升起。第一，这边也分两个，丙一跟丙二了、哦、第一个是从理来思维、哦、第二个呢是从事相来观察，也就是观察无趣。你如果不好好行善、哦而作恶的话呢，你就会堕入三恶趣，这种痛苦的一种生命的一个层次、哦、所以导师以两个方式来升起正见，一个就是从理来观，第二个从事来观、哦、也就是观你如果是恶业的话，你就是到三恶道去，你会受很多的苦。那这个是导师在架构正见的两个主轴、哦、从理从事、哦、这个非常的清晰、哦、好，我们回到这个生活之道的序了、哦、那所以华严跟天台还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它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哦，那这个不足主要是受制于当时他们的环境跟时代、哦、所以导师在现代他可以看到所有的他能够掌握到的大藏经，所以他的这种视野就更宽广，他所得到的这一种佛法的一个讯息又更完整，所以他就提出了成佛之道、哦、那所以导师解决他除了这个表达他个人对完整佛法的一个见解，同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编撰成佛之道作为理想的改善方案。那他的方针呢，就是依序大师所揭示如来出世的真实意趣，前面我们谈到教导人类由人生而直去佛道，然后呢修十善行，不废世间的资生事业，依人圣正行而去向佛道、哦、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有三项、哦、纵贯了五圣供法、三圣供法跟大圣不供法这三阶、哦、然后呢 也纵贯了正常道跟方便道的一切。哦，这边的方便道就是特殊的一种施舍，跟般若经的方便道，哦，就是从空出假，哦，这种方便不一样。哦，然后最后呢，圆满显示的佛道次第的全貌，导归于究竟无上的佛地。哦，那这个是成佛之道它的一个优点。哦，所以成佛之道它教我们从归敬三宝佛法的入门开始，然后呢告诉我们最终的佛地它的境界是如何。导师用三身来说明佛的一个境界，他用三身来架构佛果功德。哦，非常的善巧，内容不会太多，然后又能够充分的表达佛的一个境界。哦，那这个是关于导师在序里面所谈到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内涵，还有序的一个次第的一个架构，就是如上所示。哦，好，我们第一堂课到这边，好，下课10分钟。